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是这一周的第二天，星期二，2025年12月23号，您听到了吗？叮叮咚，叮叮咚，圣诞的脚钟快来到了。
嗯，文慧是错的哈，我们的基督徒七天的头一天在哪一天呢？
星期天。
对呀，是第三天，不是第二天。
啊，好，我接受万峰老师这样的批评指正。
对。所以呢，礼拜一就是礼拜天之后加一，礼拜二礼拜天之后加二。
所以今天呢，是圣诞周的第三天。那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这个时间点，早晨的7:31，跟我们开始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线上今天为您直播。有的家人呢是刚上完夜班就来冒泡打个招呼，例如呢我们的敏敏姊妹，敏敏。其实呢有点担心您的眼睛眼压怎么样呢，还有正在听节目的老许，您的情况又如何呢？请记住，我们都把你放在心板上，没有忘记您的。好了，同样的，如果您可以冒泡的也赶快冒泡啊，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一小时。因为呢我们会一起灵修，接着呢就是万峰老师专业出场了。
对了，阿琴问今天为啥是我啊？因为我要来负责特辑因为我们是现场播，所以呢东西飞来飞去。
是的，因为呢只有博士能够做这件事情，我跟小云老师呢都不能做，那小云老师就让他休息吧。所以今天星期二您听不到优雅的小云老师的声音了，您会听到呢，哎，不是绝代双骄，而是呢绝代乱碰或乱飞，那就是万峰老师带给我们的圣诞特辑。圣诞来自何方？大家赶快想一想，昨天万峰老师透过教会年历说了关于圣诞的是什么？
你记得我问你有三个七吗？
等一下再问我们，我要让大家跟我有回想的时间，好好预备一下，不要被万峰老师考倒。那么万峰老师今天要讲什么？
今天要讲那个最早期关于圣诞的记载，就是除了圣经以外，最早期的文献就是公元一世纪。
好，那我们不仅仅是要深读圣经，我们更要呢好好的研究一下关于圣经在形成或者教会初期的时候那些关于圣诞的一些
记载。圣经还没有成书啊，圣经成书300多年呢、啊所以呢我就说这个100年左右的那些圣诞的记载，因为当时的人怎么理解耶稣诞生，
是明白明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啊，是尼希米记10:39的查考，有带到的事情赶快摆上来。然后呢我们也会谈谈呢，就是昨天讲到拉尼娜，咱们中国已经正式的进入拉尼娜年，那您说什么是拉尼娜呢？哎呀，赶快回想一下，想不起来重听昨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就会说了，因应这个拉尼娜，今年的冬天呢气温变化不定，所以我们怎么保护好自己。像刚才呢可能有些人已经听出来了，文慧的声音呢开始又有点沙哑。另外
这是拉尼娜的喉咙吗？
因为天气不稳定，我的状况就不太稳定了，例如有的时候声音清澈，有的时候呢声音沙哑，让大家呢猜测我今天的状况如何。那我今天状况呢还行，不过有的时候气不足，有的时候呢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沙，请大家多多的包涵。那我们就会谈到呢因应拉尼娜，那天气变化不定，所以呢请大家要好好的在这个冬天保护好自己。但怎么保护呢？那 就请大家呢待会儿好好的听了。
叮，
哎，今天呢要提醒大家，还是跟天气有关的，那就是你会发现呢，北京今年呢严格控制溶血剂的使用了。那么溶血剂呢是以氯化钾啦、氯化钠为主，能够降低冰的凝固点，加速经血融化，但这个呢对道路呢就有一些的影响，对我们的建筑呢也带来一定的损害。好了，溶血剂往年我们会看到一下雪，特别这几天的北方大雪，那您就会看到呢有一些的溶血车出现，他们就会撒那些的溶血剂，但今年北京严格禁止了。为什么呢？第一，这些溶血剂呢如果渗入了房屋桥梁，就会腐蚀钢筋混凝土，所以带来呢这些建筑物的损伤。第二呢，污染地下的水资源，导致环境呢盐碱化。
但是那些马路怎么办呢？
哎，盐呢、啊、我看到有一些最原始就撒盐呢、啊哦、第三呢可能
那也是盐碱化，你加盐。
不会不会，它没有工业的嘛，天然的盐嘛、嗯、可能也会刺激咱们的皮肤和眼睛，影响呼吸化系统，所以建议各地可以更新专用的除雪设备，推广使用低氯低钠型的溶血剂，所以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那个成分啊，减少固体的溶血剂，扩大液体撒布范围。所以呢，如果您出行看到呢，哎，这些溶血剂的使用呢，您自己呢也要小心。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改变生命的福音。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
但到了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慈爱显明的时候，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地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今天的经文原本是编排在圣诞日读的，基督降生就是为了成就救恩，这段经文帮助我们重温福音的重点。首先，三章四节告诉我们，救恩的源头就是救主神的恩慈和慈爱。就算我们多么的不配，但是因为神爱我们，天父便借着基督赐下了救恩。其次，我们能得救呢，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三章五节表明，完全是神的作为，因为他怜悯我们。第三，这救恩呢，不是一张一次过的天国入场券。三章五节指出，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帮助，上帝帮助我们整个生命得以更新。而圣灵呢，是借基督浇灌充满我们。有不少宣教士见证了，借着查考圣经，就算福音对象还没有决志信主，但圣灵已经改变他们的生命。最后，借基督和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身份改变。本来 无法靠自己从罪中自拔的人，三章七节说，因而可以称义。卑微的人类竟然拥有可以成为后嗣的盼望，成为神的儿女。两天之后就是圣诞节，是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上文三章三节说，以前我们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做各样私欲和厌乐的奴隶，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是可恨的，而且彼此相恨。但是，借着为我们降生的救主，我们竟然可以成为义，成为神的儿女。就让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纪念上帝让自己的儿子为我们降生的大日子。请思考一些福音的重点，这些重点中哪一项对我有最大的意义呢？基督降生，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成为义，成为神的儿女。这两天，我会怎样准备，预备迎接，纪念基督降生的这个重要日子呢？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提多书三章七节。
江陵七灵修，改变生命的福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2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2000年前的夜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美好计划中神已定下永恒的约。天父多么爱世人，赐下独生爱子
出生以前，神的爱已还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到永远。
做一场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
圣诞钟声响起，赞美的歌声飘扬。
十二月是一年的结尾，但也是纪念新世纪开始的日子。
圣子降临，喜乐满溢。
无论你在何方，
福音要在你耳旁响起，
救主的恩典必不离开你。
他给我们带来喜。
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思念主恩，欢度圣诞。
圣诞周第三天星期二的早上7:46，早上好，我是文慧。
早上好，我是万峰。
这个星期二大家都习惯了小燕老师的分享，今天呢就由万峰老师来。
为啥是我？
你有特辑嘛？
感谢神嘛。
哎，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欢喜快乐，因为呢你会发现这一周教会年历灵修呢都是跟圣诞有关系的。今天的经文是提多书3:4-7，
因为呢圣诞节呢就一天，但是呢在教会年历里头呢，圣诞节理论上有三个崇拜，有一个12月24号晚上8-9点的崇拜，
平安夜的崇拜，
对，然后有一个12月24号凌晨0点的崇拜。
哎，我参加过，在香港这边特别去参加的
守夜崇拜。然后呢再有一个呢是圣诞节25号早上的那个崇拜。
哎，不是晚上吗？
不是，因为
一般人可能用晚上。
我说了，昨天我已经说了，耶稣什么时候出生？理论上、礼仪上，你记得吗？不记得了，所以证明我说啥都没用。
你现在赶快帮我们恶补一下。
就是12月24号的凌晨0:23:59
哦，
耶稣就他进去25号就礼仪上那个时候，
那个钟声响起，叮。
对了，倒数那样，所以呢，就那个转折就在那个位置，所以呢，12月25号早上的崇拜，日间的崇拜呢是不必要的。如果你去过晚上，你早上就在家里头洗洗睡。
嗯，好，所以昨天你讲教会年历灵修啊，对不起，讲得太顺口了。教会年历当中的圣诞节，我记得你讲过三个期，对不对？
啊，什么期？什么？你刚才说
你预备江陵期
啊？这个是之前的，那正中呢？
圣诞期，
对，
然后
面呢？
显现期，
哇，背金句达人呐、啊，果然是背，
是背
出来的，
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
那圣诞期呢？
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啦。
那多长啊？
嗯，好像是12天。
对，然后
哎，你看我竟然记得哎，
然后
从第几天到第几天
啊？12月25到1月5号。
对，大家要记得啊，12月25到1月5号才是正式的
圣诞期。我都不考你哪天是什么斯提凡啊、约翰那些不考了。
12月26号是斯提凡，我记得。然后12月27号是使徒约翰，因为一个是最早殉道，
一个是没死的。
对，一个。
那28呢？
忘记了啊，那些。
是婴孩儿
哦，就是耶稣
无名的婴儿
耶稣逃难埃及的时候那些被杀的婴孩、纪念他们无辜被杀。
还有1月1号
是什么？元旦，
耶稣受割礼。
哦，好，记得了。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没有了，我都不记得。显现期，你说？
对，显现期是
4-9个礼拜，这个弹性呢、就说耶稣在地上开始他的工作，万国来朝。对，栏目还没开始呢，现在
没有，你帮我们温习一下昨天呢嘛，不要因为呢要学今天的就把昨天的丢在脑后。这个就是万峰老师这一周呢要替我们好好的上课，以后呢我们过圣诞的时候呢不仅是庆祝，不仅是呢 买礼物，分享爱心，传扬福音，我们更知道圣诞节的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在教会历史中的传统。
那劝慰子说现在是圣诞期，那颜色以粉红色和白色为主调，错的。那现在还没到圣诞期，还有几天。
我记得昨天你好像也纠正过劝慰子这个问题啊。
对，
今天劝慰子又说错了，那你请说一下嘛，再加深我们印象。
12月25号才是圣诞期嘛。
嗯，哦，那个时候才是什么色啊？
那个是白色。
对，然后还有粉红色。
嗯，今天呢，12月23号呢是这个昨我几天都用这个大对经来说嘛，就是今天是哦。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我们的君王和立法者，万民的期望，万民的救主，求你前来拯救我们。
嗯，好，嗯，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我们就真的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课了。翻开教会年历，聆听圣诞的意义，
走进教会历史，寻找圣诞的足迹，
穿梭文化传统，探究圣诞的缘起，
进入世俗文化，回归圣诞的真谛。
Merry Christmas，
究竟
圣诞来自何方？
Merry Christmas to you。
华根弟兄说，我今天忘记读圣经了，今天还没过呢，才刚开始而已，所以华根
才七点多，
对，你可以赶快补上啊。那我就觉得华根弟兄呢态度很好，嗯，承认自己还没读，然后赶快补上。文慧也要给自己一朵小红花。
怎么？
因为刚才万峰老师考试，我觉得我都可以考到80分了，
感谢神啊。
好，那今天
呢，我们呢就谈这个在公元一二世纪，就是圣经还没有成正典的时候，
嗯，
没有一本叫圣经的东西的时候，到底那些人是怎么理解耶稣的诞生呢？最早期的教会的人呢，基本上对耶稣的那个肉体诞生呢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对于耶稣的重视，你看马可福音，耶稣的福音的起头是啥？
嗯，
马可福音第一章是什么？
就是讲到耶稣去
出来工作了。
对啊，出来工作。
然后马太福音就是说博士来朝，家谱跟博士来朝。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他们不太理会耶稣出生是怎样，但是他关心普世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耶稣的来临。然后呢，你看到路加福音呢开始探讨，花了2章的时间就谈耶稣出生之前
是怎么样。他是完全
人。嗯，对了，那这个是我们通常用解经的解读，就是说他的人子的福音嘛。
对。
但是呢，如果我们抽离这个宗教信仰，我们用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呢，就是说，哎，开始呢，我们除了研究一个神的那个角色以外呢，就想了解他的背景了。
也就是说呢，当时可能比较着重的是耶稣是神的那一方面，对于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方面可能就比较忽略了。
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太理，因为他
们
关心拯救，拯救我们，
还有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抱着一种敬畏，那种尊敬尊崇的心嘛。
但是好像我们追星一样嘛，看到那些明星呢，我们就想知道他小时候是念哪个学校了，哎呀，我跟他的同学呢我是认识的，我跟他是师友，就大概是这样。
特别想象哦，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如果你是跟耶稣同时代的，甚至可能都是拿撒勒出来的，你会不会想，哎，我小时候有没有见过他？我们会不会
有多大？你不要想着好像这个上海几千万人那样，他就有小地方。
哦，是是，可能小时候都一起工作过。
对，一起玩过啊。
嗯，
那所以呢，你就想想，开始呢，那些人开始有路加福音的那个角度，就啊，他小时候是怎样的？他在这个圣殿里头，嗯，耶稣小时候也啊开始跟那些人对答对答对答，耶稣也会跑出去啊。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有这些东西。但是呢，慢慢呢，在教会历史的发展里头呢，就开始加上了一些，好像
宗教，你说传说吗？
过了圣经的描述以后，因为还没进正点嘛，
嗯，
开始呢多了一些宗教小说类型，像小说类型一点的后面的描述。
哦，例如呢，我跟耶稣同时代，那我耳闻过他的一些作为。
就你看过《三国志》以后有《三国演义》吗？ 关羽、张飞、刘备都在，但是他们啊，是不是拿青龙偃月刀呢？那个就很难说嘛。丈八蛇矛，那大概原型都是参考的，但是呢，有一些微微的差别。但是、今天对于
有一些是道听，然后就写出来了。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打游戏看的关公都是拿这个青龙偃月刀，去庙里头关公都是拿青龙偃月刀的嘛。但是在《三国志》里头，关公拿枪的，没人拿刀的，因为当时工艺做不了刀。
哦，
所以那个刀只能是短刀，那个长刀那个这么长的那个做不来，所以呢耶稣的那个传记也是有点像，就是变了拿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了。那所以呢在早期呢，我跟你介绍一些的两三个主要的文献，一个呢是叫雅各原始福音，那个
是
在
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吗？
对，他就说哎，我托名写的，就是说哎，我是雅各，我呢就是能够描述、
别人用他的名字，
我是他的兄弟，谁比我知道耶稣小时候的事情更多？
没有人。
对呀、所以呢玛利亚也没写嘛，所以呢就雅各写，所以呢就，
但我想问一下嘛，这个雅各是别人托名，就是别人用他的名字，不是他自己写的？
例如文慧老师有些时候呢交的稿件都是万峰写的。所以没事。
你把最机密的机密都说出来了。
所以呢这个很难说托名叫是什么呢，所以看开一点呢、那所以在这个雅各原始福音里头呢，他就引来了今天其实教会的部分的传统。例如说雅各不一定是耶稣的弟弟。这个玛利亚跟约瑟不一定是约瑟的头婚，而是约瑟呢他其实之前已经有过结婚，但是他死了老婆官夫，所以呢他就之后80岁的时候才娶玛利亚12岁。
这真是颠覆我们的认知啊。
但是这个是最早期，而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挺可信的文献。第二就是我们呢经常觉得耶稣是在马槽出生嘛，马槽是长在哪里呢？
不是马槽出生，而是出生放在马槽里。
对，但是马槽是长在哪里呢？是在客店后面一个小客房。
不是马棚里。
马棚啊没所谓，但是呢在这个的雅各原始福音呢，他就描述耶稣的出生是在一个山洞里头，因为马槽是给那些的牧羊人那些马房的人用来避风的，所以在那个在伯利恒的城郊的一个小山洞里头才有这个马槽。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伯利恒，它是耶稣出生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山洞。然后呢如果你看早期教会的一些的圣像，东正教的圣像都是用一个山洞来描述耶稣出生的地方，而不是我们想哦没有客房就住了吗、
后面的。我现在看到呢有一些基督教书房呢卖的那些就是立体的，可能是用泥塑的啊，也是弄成一个小山洞的，我看过。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影响直到今天的。
你说这个是什么？雅各原始福音。
对，雅各原始福音呢也开始说玛利亚呢是这个怎么测试她是一个童贞女出生，就那个接生婆呢就摸进去她里头、怎么测。
哦，明白明白。
还有一个接生婆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他们早期的时候为这些的我们圣经没有记载的东西加上一些的他的描述。
我觉得就是道听然后写出来。
很难说，起码他说的时候是公元一世纪的那个说法，或者二世纪初的说法，怎么也比你过了2000年说他准确一点点，起码文化上是准确一 点。
我说的现在都是根据圣经嘛，不过我也承认很多人在艺术创作上就
我看太多什么约瑟跟玛利亚谈恋爱啊，
对，
谈过以后戴了绿帽啊，
我说的就是艺术创作上就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如果从这个角度，当然呢我就赞成万峰老师说的，回到第一世纪那些人就算是艺术创作或者是他想象道听，他们写的可能都是比较有一点根据的。
甚至呢，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天主教堂看到约瑟呢，都是拿着白荷花的。那为什么呢？就是也是雅各原始福音，就是说他去，因为他是官夫嘛，那就在这个大祭司那里就挑玛利亚的时候，他的杖就开白荷花了，所以就这样白荷花。
哦、真的是传说。
那最早期的时候，还有一本叫《多马耶稣孩提时期的福音》，还说耶稣呢小时候呢还会捏一个泥的鸟呢，一变就飞了，好像魔术。
我真的觉得这些是艺术创作。
还有耶稣呢曾经呢打死过一个孩子，然后呢就让他复活。
是，
所以你会发现呢，那个呢，我就觉得这个孩提福音呢，它就会有一点诺斯底主义的影响。
这个、多马就是那位十二门徒当中的多马啦，
啊、对
对
对对，
嗯，
那所以这个会有点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就是说耶稣的严厉啊、审判啊、那样的角度。
是，
就是说他没什么朋友了。说他小时候，
我可以明白第一世纪，因为真的就是很想认识耶稣，而且他们跟耶稣活在同一个时代里头，所以会有很多的传说。因为你真的会听到很多的传说，然后再加上个人的崇拜，或者是一些的，我觉得就是绘声绘影的艺术创作。因此呢，就有刚才万峰老师讲的那些，哇，我现在听起来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的内容。但是你觉得可以参考吗？
我觉得他没有2000年，也有1800年嘛，所以你怀着平安的心，
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作为参考，但绝对不是我们的基要信仰核心。
你可以当它做宗教历史小说，反正你都想理解耶稣的小时候的故事嘛，那这些挺好看的。
那这些会影响我们什么呢？特别是在我知道东正教啊天主教对他们的影响就挺大的。
那刚才我说过天主教堂约瑟拿着这个
百合花，
百合花了，然后呢有一个叫科普特教，就是埃及的这个基督教了，东正教了。那在里头呢，他基本上呢都把耶稣去过埃及呢好多个地方啊，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那就告诉你耶稣的行程。
所以我们的圣地游不仅是要去现在的以色列那些地方，
我
还要去埃及。
我刚刚去年啊，今年2025年初去过埃及，看耶稣小时候喝水的井啊，
真的有吗？
他睡过的这个石头在啊，他就说那个是信不信由你，没所谓。
就是、埃及那边的什么科普特教、
啊、
也是基督教，对基督教的一支。好，还有呢？
所以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影响直到今天的。那还有很多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呢，都是透过这些最早期的描述是影响的。还有学者也是认为呢，这个特别是雅各原始福音呢，在这个可信度上呢，也是挺高的。只是它不是正典，那不是正典呢，你就不要把它当作真理这样去传递啊，
传扬或者是信这个，
说这个是完全没错的。那你怀着这个平安的心去看看，你看看我们关公怎样从拿个枪变为呢拿个青龙偃月刀，但是都是关公，都是忠义的关公，都是汉寿亭侯。
哎，那我觉得第一，作为学术研究呢是可以看看参考。第二，如果我们想更多的认识耶稣那个时代的一些人文地理啊啊风土人情，我觉得也可以看的。还有就是您刚才讲的追星嘛，我们想更多更多认识耶稣那个时代关于耶稣的一些事，也是可以看的，但它绝对不是正点。不过谢谢万峰老师，因为今天你讲的就让我们对圣诞节或者是例如天主教还有东正教他们里头的一些关于圣诞节的传统文化。
那刚才呢大树说这个多马传记呢是次经，那两个都不对。第一，有一本叫多马行传，那个不是多马的孩提时期的福音，这个一个叫
是两本书，
两本书。第二呢，次经呢只在这个旧约的延伸的十几卷里头，这些呢不叫次经，这个叫典外文献，但是这个也不到一个叫伪经，就是假的东西身上，
唐经，
它只是一个参考典外文献，不算伪。
嗯，
要假的才算伪。
是，好，谢谢万峰老师今天给我们上课啦。
耶稣基督，神宝贵儿子，荣耀君王，谦卑降生。 爱我们，献上自己，恢复我们属天的身份。
历史长廊，寻找圣诞的足迹。
第一次的圣诞节，
教会传统中的圣诞，
异教风俗和圣诞，
圣诞的信仰意义。
12月22号星期一到25号星期四，万丰文会话说。
圣诞来自何方？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2月23号，
两天圣诞节。
对，但是我特别说，今天是12月23号，来自于呢大树给我们的消息，今天是国际微笑行动日。
哈哈哈哈！我觉得那个不是微笑，那个是大笑。
你刚才那个是盖笑，尬笑，尴尬的尬，尬笑。
好吧。
好，所以今天呢，在圣诞节期间呢，我们就多一点微笑吧，对自己笑一笑，对我们的神更要保持笑容，还有呢，对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给他们一个微笑的问候吧。国际微笑行动日。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呢，圣诞来自何方，主要就是透过这个教会历史，特别是耶稣当时代的一些人他们所写的一些历史典现吧，或者是一些的传闻小说吧，我们呢野史啊，我觉得应该讲野史啊，
野史不一定是假，只是它不是一个官方历史，
而且它加了很多，对不对？
嗯，
添加很多的边边角角，
也不一定。例如我说文慧很喜欢吃猪肉，但是《文慧传》里头不会记载他喜欢吃猪肉。
哦，你就是说他加了一些东西，但他也少了一些东西，他完全呢就是取决这个作者他的个人喜好。对吧？
不一定，而是野史，只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描述。例如，你看那些的例如名人呐、啊，他死以后呢，国家不是给他们一些什么什么战士啊一些的评价吗？那这些是官方评价，但是他喜欢吃什么菜啊？不会写。
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些比较生活化的、比较细节的、比较具体个人的、私人的就不写了。
所以你说野史是真是假呢，也很难说。
嗯，好，这个万芳老师是学者啊，特别他回归博士本质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我们他的观点。那大家
都是很难说。
对，那大家呢就要怀着一个我听我参考，可是你要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哦，这个是文慧的提醒。
好，清风笑问文慧传什么时候出版？你自己写了。
好，昨天呢我们就分享啊，我国已经进入了拉尼娜状态。那么其实呢，拉尼娜呢是西班牙语的
拉尼娜，
对，这个词它的原意是小女孩，是一种语，昨天万峰老师一直讲但是念不出来的，叫做尔尔尼诺，
这个 El Nino、
对，
因为 Nina 就是那个女性化， Nino 就是男的，
对，就是小男孩，所以一个小女孩一个小男孩，那么相对应的海洋大气现象也称为呢反尔尼诺，反尔尔尼诺。
你慢慢来
哈。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当拉尼娜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男孩尔尔尼诺呢就走了，所以今年的冬天呢可能比较寒冷了，比寒冷更寒冷，特别是今天看看天气啊，北方呢是有大雪大风，南方呢就有雨，甚至呢会下冰雨，所以请大家要小心。但是很奇怪，到了中午呢又升温了，所以真的是一天啊经历呢三个季节。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啰嗦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提醒过了，不过今天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希望大家呢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圣诞，然后呢跨年迎接新一年。好，我们要保护什么呢？保护我们的头部，因为头部呢是最不善于留住热量的部位之一，气温在摄氏4度左右，人体一半的热量就从我们的头部散发出去了，-10度左右会有3/4的热量从我们的头部跑掉了。
那我们的头发就是一条一条的散热器吗？
不是，你的头皮。那因此呢我们要提醒南方的朋友，因为南方呢比较没有习惯戴帽子，北方不用说了一定戴帽子，所以请你保护好你的头部，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或者是家人们，那头部很容易受这个寒，血管呢就会收缩，就容易引起血压飙升啊，发生的脑卒中这些的问题。因此如果你有高血压高血脂，更要好好保护你的头部。我要去戴好我的帽子了，准备好我的帽子了。再来一个 颈部，就是我们的脖子了，因为呢脖子受凉，颈椎病啊、咽喉炎啊就会接踵而至，所以呢冬天啊脖子僵硬往往就是脖子受寒的表现。
嗯，对了，所以呢要多穿围脖啊、头巾啊，什么包着头啊，
对，包着头包着脖子很重要。再来一个，我们的后背，我们说过有个很健康的行动就是去晒背，因为呢中医认为啊背部啊连我们的内脏，那么外边啊联络我们的肢节，就是我们的四肢啦，那把阳气呢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如果背部受寒，那就抵消了我们抵抗寒冷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这么多都是多穿衣服是吧？
不是，有些人呢就是叫你呢除了多穿衣服，我们没有习惯去晒背，如果可以的话冬天呢太阳大的时候，
那拔罐就行了。
哎，拔罐不要随便拔啊，这个要很小心啊。好，再来一个肚脐，肚脐受凉呢容易引起呢肠胃功能混乱，出现呕吐啊、腹痛还有拉肚子啊，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好了，您说冬天还会露肚脐吗？哎，这个是提醒女孩啊，有些女孩冬天不会露肚脐，但是呢我们可能呢这个夏天或秋天春天我们穿的衣服呢稍微清凉一点，那在空调房冷气房就真的是会受凉了。那冬天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腹部要保护好了。再来一个，我们的膝关节，因为膝关节呢没有丰厚的脂肪还有肌肉来保护，都是骨头嘛，血液的供应比较少，那么对温度和湿度都非常敏感，容易受寒发生了退化，所以呢请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膝关节，特别是
对弄个护膝啊，现在有些什么远红外就给这个膝盖加热，几十块、哦、一百块就可以保护。
我要特别提醒，因为呢真的爱漂亮的女士们呢都喜欢穿什么美腿神器，
光腿神器，
对，那个真的不好。为什么？
那个为啥很厚的，比你裤子还厚。
不，最近就有人因为穿了那个之后呢，
他是穿着24小时睡觉也穿，
就不行嘛。有些人
谁叫你睡觉也穿、啊、
有些人就希望用那个来怎么样呢，
紧身裤修身吗？
对，所以呢
那但是他的血液就不流通。
对，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千万不要啊穿太久，或者你真的有需要请你就是呢按着你的需要穿，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为了冬天还要穿漂亮一点，不要啊不想自己像个粽子。冬天我觉得第一要务就是保护好自己嘛。最后就是双脚了，刚才我们讲的双脚离心脏最远，血液经流的路程最长，热量也往往呢供不应足，那供应不足不是供不应足，长时间受凉那不但呢容易长冻疮，还可能引发感冒这些问题。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是泡脚吗？
对啊，我知道你家有泡脚器，我家没有了嘛，所以就
你就拿个水桶又加点热水嘛，还泡脚器。
我懒嘛，我懒嘛。那这个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文慧呢夏天呢我们在空调房我不需要呢在我的腿上呢盖一条毛毯，但是呢冬天呢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呢还要盖一条毛毯。
你弄个石墨烯的加热器就可以了，就放暖脚线那个。
我等你送我哈，我等你送我、
哦、钱的问题
你听明白了，
金钱很容易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所以呢因应拉尼娜今年的冬天会比较冷，请大家呢保护好你的头部，还有什么呢颈部，还有呢背、后背，
全身，
还有肚脐，还有膝关节，还有双脚。
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还有贸易战和各种冲突，
地震、洪水、山火，各种天灾，
这个世界真不平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降世，赐下了真正的平安。
良友电台祝福你，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得着从神而来的真平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九节，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酒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尼希米记呢，第十章就记载以色列民和上帝立约，并且慎重的签名，来表达跟随上帝的心志，而且呢，还愿意切实的遵行上帝的律法，其中包括呢，为圣殿的运作做奉献。那尼希米十章三十九节，哎，我们刚才已经听到了，
以色列人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
好，谢谢万峰老师再一次帮助我们温习这周要背的经句。那我们来看看里头的一些重要的词汇吧。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那这个屋子呢，是指呢在圣殿里的房间，就是供职的祭司、守门的、歌唱的所住的屋子，这是指呢在圣殿里服侍的人，他们轮班供职的时候呢所住的房间，而平时呢他们就回到在圣殿之外的住家。不离弃我们神的殿，那直接翻译就是不忽略我们神的家。所以百姓呢，他们就奉献了。以色列百姓在向神认罪的过程中，他们回顾历史，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人忽略神的殿的时候呢，就代表和神的关系也出现问题了。因为神的殿就代表神的同在，而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忙着建造自己的家园，却忽略了神的殿。因此呢，当他们恢复跟神的关系，重新跟神立约的时候，约的第二个内容就是立志不离弃我们神的殿，这也表明了他们对神的信靠和忠心。而百姓所奉献的是土产，利未人的是十分之一，收入中的十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一了。
对了，那么这些奉献呢，都存放在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给供职的祭司、守门的和歌唱的生活之用。
所以利未人呢，他们整个种族就收了十分之一，他们就日常使用，然后呢，他们真的在里头工作的人再收十分之一。
对了，对了，
所以呢，可能证明教会我们不用给太多哎。
我觉得万峰老师每次想的就是这些钻牛角尖的问题。那如果甘心奉献，大家呢都奉献足够的话呢，圣殿呢就可以运作自如。好了，有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好，以色列百姓接着什么具体的行动来表明他们愿意遵从神的律法呢？
哎呦，我超喜欢圣诞节彩色的装饰，还有可爱的圣诞树哦。
我就喜欢圣诞节欢聚一堂的气氛，还有美妙的音乐。
你们说的这些我也都喜欢，每当圣诞节的时候啊，心里都暖暖的。
是的，因为耶稣的降生，全人类都要因他得着平安。
愿这大好的消息传遍天下，有更多的人来领受这祝福。
献上今天，祝你
圣诞快乐。
平安在圣诞，平安在圣诞，荣耀归于和平君王，赞美歌声永流传。
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可以有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预备圣诞节。在这个天气变冷，甚至我们的弟兄姊妹说可能他们地方阴雨连绵的时候，我们呢继续感恩，我们呢因为可以纪念你曾经来过，更加预备你即将再来的时候。我们呢为今天的弟兄姊妹的祷告，纪念赵弟兄呢，他说他刚刚下班，很困很困，求你帮助很多真的上晚班的人，他们真的很不容易，还是过了晚班以后要休息，同时间呢好像赵弟兄坚持听节目，求你帮助他有好的休息，让他呢有精力每天去面对工作。我们也为刚想感恩他终于可以排出一点，求你继续保守他的肠胃可以顺畅健康。纪念齐安弟兄的妈妈，她呢就去了不同的医院，大医院去看她的胸肺专科，请你保守她在不同的医院里头转圈的时候呢，请你帮助她在这个很疲累的过程当中，真的可以让她的疾病得到治疗，让她真的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也为阿琴来祷告，纪念呢她说她今天手机掉水里了，感恩只是喇叭有点小损伤，但是呢整体的手机还是能用，还有这个手机是一台备用机，我们都是感恩，请你继续保守它，小心一点，面对这些的物件的管控里头，小心一点。我们在这里，也是充满感恩，请你继续纪念我们电台很多不同的圣诞节的时期的节目，我们有很多的预备为这个节期，请你帮助我们的节目继续能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特别为我们呢在12月31号的晚上11点到12点半的一个跨年节目来祷告，请你去纪念我们电台预备这个不只是献上今天，而是献上今年的节目，请你让我们的节目能够与我们一起度过这个2025到2026的跨年，使我们真的能够把一年的感恩荣耀都是归给你。我们在这里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若要打败撒旦，就要先顺服基督。
我赢了，就是因为我活在你里面，我不再失落，不再自责，不再自傲，我全心赞颂，只有真理才能让我得到自由。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其实呢，我们心中呢也挂记着西边小路的终身大事啊。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您可以呢发个短信给我们看看，哎，您要去的那个什么网站呢、啊？那让我们也替你把把关啊，出出点子。好了，刚才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我们跨年节目已经有很多人报名了，
是吗？有几位？
例如雅比该跟她丈夫，他们设计了一段跟圣经有关系的段子。
对了，记得12月31号晚上11点到12点半啊，我们有跨年节目，良好电台第一次。
献上今年。好了，献上今天，祝福您有美好的这一天。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心。